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本期纽约健康365节目，我是何琳。肾脏的健康跟我们人体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肾好代表着我们身体也是健康的，肾好才是硬道理。那么你知道日常肾脏好的表现有哪些呢？要怎么自测肾脏的健康与否呢？你知道如何保护肾脏的方法吗？本期纽约健康365节目特邀美国肾脏科医学博士孙维岳肾病高血压中心的梁桂香医生做客直播间，为您科普介绍如何补肾，欢迎您的收听。纽约健康365节目荣誉推荐 KEPA 亚美医师协会会员医生，美国肾脏科医学博士梁桂香医生。梁桂香医生毕业于纽约大学，随后赴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州南部医学院医学系学习，毕业之后在罗德岛州的布朗大学内科住院部进行住院医训练，随后回到纽约，在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医学院接受肾脏病学和高血压专业培训。2011年，梁桂香医学博士加入华埠肾病高血压中心，开始服务于华人社区的病患。梁桂香医学博士本人精通中文和英文，拥有丰富的临床经验，为人亲切和善，理解社区的不同文化背景与需求，也会因病人不同的背景和情况提供丰富多元细致的诊疗和服务。梁桂香医学博士拥有美国肾病高血压专科特考文凭，是纽约长老会皇后医院和西奈山贝斯以色列医疗中心的主治医生，同时他也是美国肾脏病学会的成员。梁桂香医学博士在孙维岳肾病高血压中心为广大病患提供诊疗服务，现在他主要在法拉盛诊所看诊，每月两次在唐人街诊所看诊。孙维岳医生，肾病高血压中心华埠诊所在中央街139号经纶中心7楼703室，健康预约咨询电话212-966-0808，212-966-0808。法拉盛诊所具体地址在王子街39-16号富顿广场355室，健康预约咨询电话718-886-6882，718-886-6882。八大道诊所具体地址在61街749号爱康医疗中心301室，健康预约咨询电话718-576-6678，718-576-6678。布鲁伦86街诊所具体地址在2478号，也就是25大道地铁站门口1楼。布鲁伦86街诊所健康预约咨询电话718-373-0698，718-373-0698。梁医生你好。
何琳你好，
欢迎做客纽约健康365节目。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讨论的话题呢是如何补肾。那说到肾脏，首先请您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肾脏在我们人体当中主要的作用。
肾就是大家都知道，肾是帮我们造小便的。人类为什么会造小便呢？会有小便呢？因为我们身体代谢之后会有一些废物需要排除。肾脏主要的一部分的工作就是帮我们排毒素。我们每天吃的东西、喝的东西，需要的部分我们身体会留住，但是不需要的部分就是要靠我们的肾脏去排出去了。所以我先简单的说一些肾的一些工作。第一，它会帮我们排毒素；第二，帮我们排水分；第三，肾帮我们平衡我们的电解质。什么是电解质呢？比如说是钠离子啦、钾离子啦、磷离子啦，这些都是电解质。我们身体需要把这些电解质保持在一个程度，太高也不行，太低也不行啊，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肌肉上面的工作啦，或者是我们心脏的工作啦，这些被影响到。然后第四，肾我们的造血功能有关系，因为肾会发出一种荷尔蒙叫做血色素生长素，就是这个东西会告诉我们的骨髓多造血，所以肾衰竭的人都会有贫血的问题啊。最后就是肾跟我们的骨头的健康也有关系啊。平常我们摄取到的维生素 D 跟我们的皮肤上面帮我们造的维生素 D 是不 D， 维生素 D 就让我们的骨头健康一点，把我们的身体吸收钙所以肾这些很重要的功能那么怎么样保护肾呢？因为我作为一个肾科医生，周围的很多亲戚朋友都很喜欢问我我们怎么样要照顾肾我们现在为什么这世界上有这么多的要洗肾的病人那我想说，其实大家还不要非常的担心，我们天生的肾源肾功能其实是非常丰富的，但是因为肾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所以我们还是最好再多多了解怎么样保护肾。那其实在美国跟大部分世界上面先进国家肾衰竭的原因大部分是因为有三高，尤其是有糖尿病的时候比较容易得到肾衰竭。那我们说什么是三高呢？三高就是高血压、高血糖跟高胆固醇。如果我们可以预防三高的话，我们可以减缓得到肾衰竭的几率这个肾衰竭的机会就会比较少一点所以怎么样去预防三高呢那么预防高血压就是不要吃那么多盐预防糖尿病就是平常要控制摄取糖的量，淀粉类的东西不要吃太多怎么样预防高胆固醇的问题呢？就是不要吃太多不好的油，尤其是动物油可能好的油可以多摄取，比如说是橄榄油啦、三文鱼油啦、鱼油啦，这些是好的鱼，这些比较无所谓所以我们需要控制三高跟预防三高。那下一个对肾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喝水要喝足够的干净的水为什么要喝水呢？喝水可以预防感染，尿路感染，预防结石，肾结石的产生，然后可以预防高尿酸的病，就是痛风病再下一个保护肾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不要乱吃药什么是不要乱吃药呢？就是说不是医生开的自己去买来吃的偏方啦，或者是一些止痛药啦这些要比较小心一点，因为在外面药具里面不用厨房买的一些止痛药，包括 Advil、Aleve、Ibuprofen、Motrin 这些都可以伤害肾，所以最好是需要吃止痛药的时候，或者是需要吃抗生素的时候，不要自己去找这些药来吃，你还是最好去问你自己的医生最后对肾很重要的一个事情，保护肾脏的一个事情，就是每年去做健康检查这个很重要。为什么呢？其实肾病早期中期都没有什么症状它是一种最后才会跑出来一些症状，比如说是会很容易累啦，会呕吐啦，会脚肿啦，这些问题。所以你最后发现的时候你已经失去了治疗的机会所以最好是你每年还是去做一个身体健康的检查。
梁医生所提到的一个每年呢去做健康检查，那我们做健康检查的时候主要是通过什么检查能够了解到自己的肾的肾的一个健康与否？
对，肾的最简单的检查是去做一个小便检查。那小便上面我们是去查什么东西呢？去看看有没有蛋白尿，有没有血尿有没有感染这些问题比较完整的一个肾的检查包括三样检查。第一，我刚刚说的小便检查。第二是抽血检查。抽血检查里面每个很简单的抽血都会有一个肾过滤指标，过滤它的过滤程度是怎么样，过滤量是怎么样我们就很明显的可以看到肾功能全不全。第三是做一个超声波。那做 超声波才会看到一个人有没有天生的一种生病，叫做多囊肿生病，或者是有些人天生只有一颗肾，或者是有些人有肿瘤结石，这些是你去做一个超声波才会知道，用其他检查方式是看不出来的，所以要做这三种检查。但是普通的年检里面大概只会有小便跟那个抽血的检查如果医生怀疑有什么血尿或者是肾功能不好才会让你去做超声波，
主要是刚才所提到的这几种检查来做一个判断。
对对，其实是很简单很快的。
那梁医生，肾好它具体的外在的表现是什么样的？就说哎，我们一看这个人说这人肯定身体好，这人肾好。
肾好你看起来很健康很活泼因为你没有什么贫血，你没有什么水肿。肾不好的时候你会有高血压，你会觉得哎精神不够经常就是头痛，会有这些症状。所以肾好的时候你就是可能觉得很轻松这样。
对，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说法，肾好就要看一个人的头发？
西医是没有这样的说法的。对，其实肾不好是很难看得出来所以我们还是要靠检查，
还是要依靠检查，依据科学提供的一个依据来做一个判断。
对，
梁医生，在日常生活当中，那对于我们的普通民众来讲，就是有哪些方法能够让他们适当的补肾，或者说对肾是有益处的呢？
这方面就是很好，我刚刚说的保护肾里面我还没有说到做运动这个部分其实做运动也是很重要，因为如果我们去做一些有氧运动的话，让我们的血液循环比较好一点，预防血管疾病就是说因为肾里面有很多丰富的小血管，这些血管很容易堵塞，所以我们去做一些关注血管健康的事情就会帮助我们的肾脏的就是说每天该吃差不多该摄取到4-5份的蔬菜水果，钠的摄取应该要少于一个茶匙以下我们可以用这些方式去照顾我们的肾脏，同时照顾我们的心脏让我们的血液循环好一点。
梁医生，请问熬夜和肾脏的健康与否有关系吗？
我觉得是有一点的关系，因为身体太累就不好，你身体太累的话当然你的免疫系统会下降，免疫系统下降你会很容易得到感染病比如说是尿路感染啦、感冒啦这些疾病肾病又肾衰竭有一部分是因为免疫被攻击到然后它会攻击肾才变成肾衰竭，所以劳累其实对肾不好，
就包括像睡眠不好同样它也会影响
到睡眠不好。是，所以在临床上面很多时候我会看到一些年轻的病人来找我为什么来找我呢？就是可能就是他们有一些蛋白尿、血尿这些问题，然后他们的主治医生开始觉得他的肾开始是不是开始出问题很多年轻病人其实有些人他们的肾没有很严重那除了用一些药以外，我会告诉他们不要熬夜你的休息要足够，你的抵抗力要好，如果你在生病的话你的肾衰竭可能会变得更严重。
那肾它具体的一个位置在哪？临近的那些器官又有哪些呢？
肾就是在我们的背后的软骨下面一般人说的腰他们会指到比较是下面一点，其实肾是比较在上面一点点的不是，就是盆骨上面可能3寸以上的就肾就是从那边开始。肾的大小是一般是10公分10cm 左右它比较是在里面很多人因为有腰酸背痛也会来找肾科医生，但是10个腰酸的人里面可能只有2个是因为有肾病才是会有腰痛的肾里面没有神经系统，所以 它不是很容易感觉到痛啊。
嗯，
只有一些小数的情况下面，比如说是感染肾里面慢性急性肾炎都好，细菌感染都好或者是有肾积水有一颗结石塞在输尿管里面导引了肾积水，也会有时候也会觉得有点不舒服。但是其他的肾病，比如说是肾衰竭起肾的人，这些人都没有感觉到他的肾会痛或者是会怎么样。
很多人可能也是从不同的渠道了解到肾脏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从它的尿量包括尿的状态形态也有一些预警，是吗？
嗯，对，所以我觉得每天小便是值得去看一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啊。我们最常见的或者是最容易看到的就是尿的，就是尿里面有没有泡泡。如果是尿里面泡泡很多，然后它很久，就是五分钟都没有上尿的话，这个人可能有蛋白尿。蛋白尿的意思是，身体里面的蛋白在尿液里面漏出来。身体里面的蛋白不应该在尿液里面大量漏出来的，因为蛋白是珍贵的东西，平常健康的肾不会让它漏出来的。所以有很多泡泡，你就应该去查一查。这个是不是蛋白尿但是也不是说是每一种泡泡都是蛋白尿有时候泡泡是不是那么多很容易散掉，可能不是。有时候这个泡泡是因为有一点尿道发炎尿路感染也会有一些泡泡第二件事情，看那个尿的时候看一看尿的颜色怎么样尿的颜色很深就表示一个人喝水还不够，这个也是很重要很淡就是喝水够了有时候小便颜色会变成亮亮的，这个是因为有时候吃药，尤其是吃一些吃一些保健品维他命，有时候尿颜色会变亮亮的但是尿颜色如果是很深或者是变到升到咖啡那样酱油那样升，那真的是赶快需要去看医生了因为血尿就是有时候会有鲜红的颜色，或者是血尿有时候是黑黑的颜色，因为它已经变化了变成黑色的那些时候肯定要赶快去看医生。
另外梁医生刚才提到了一个我们在护肾方面呢，在饮食方面要限制含钾高的食物，那含钾比较高的食物有哪些呢？
这个我再说清楚一下，我们需要控制盐的摄取，就是钠
的
摄取钾这个事情是非常有趣的其实健康的人需要多摄取钾没关系无所谓钾其实有办法帮我们降低血压的。那哪一些东西是高钾的食物呢就是蔬菜水果，我们大家熟悉香蕉啦番茄啦奇异果啦这些钾比较高，比如说的菠菜这些菜类绿色的青菜也是钾比较高它是好的东西。但是肾病有肾病的人，肾衰竭的人到了第三期以下第四期第五期，那就钾的摄取就要小心，因为他们就吃到很多高钾食物的时候因为肾功能不好不够，所以它排钾的功能也不够，有时候钾变成很高造成高钾血液病，那个是比较危险的。那所以肾脏好的人吃的东西跟肾脏不好的人肾衰竭的人吃的完全不一样的。
对于普通的民众来讲，我们究竟应当维持在怎样的一个饮水量比较合适的呢？
非常好的问题，我刚刚漏了说到要喝多少水算是足够的水分我们肾脏科医生大概就是常说要喝差不多两公升左右就差不多了那平常健康的人两公升左右就差不多够了，但是我们也需要考虑一个人的日常生活上面他的他是做什么事情，他的职业是什么职业比如说是 我常见的有一群病人是就是工作上面是做厨师的，那厨师可能喝2公升的水分是不够的，因为他们在厨房里面在炒菜，环境非常的热，所以一直在出汗。那你出汗很多的话，你可能喝2公升不够，因为汗里面有很多水分啊，你就要喝的更多啊。还有一些如果是我们周末去爬山啊，山上人晒得很热，那些天那些热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多喝一点水，平常的2公升可能不够。反过来说，年纪比较大的人在家里活动力比较少的话，可能1公升半或许也够了。
茶水或者普通的水有特别的禁忌吗？
也是很好的问题。茶水其实一般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很多人问茶水可不可以代表白开水呢？我还是会说还是不要这样吧。如果我们每天需要喝8杯白开水的话，你还是要喝到一半白开水吧，不能把就一整天喝8杯茶水来代替白开水。为什么呢？茶叶里面，尤其是红茶跟黑茶有个东西叫做草酸特别的高有些茶类比较高，有些比较少。比如说这绿茶草酸比较少，那涉及到很多草酸会有什么问题呢？高草酸会导引到肾结石，所以不能一整天喝黑色的很浓的黑茶或者是红茶。
其实白开水就很好了。
对，白开水你喜欢多喝茶可以，其实茶叶也有很多好处抗氧化啦什么啦有好处，你可以多喝一点，但是只是不能把它当做水一整天只喝茶不喝水。
我们说肾不好之后会引起一系列的疾病，比较常见的有哪些呢？
对因为肾帮助造血，肾衰竭比较晚的人就会很容易累，因为他贫血，很容易觉得很冷肾不好的人很容易产生水肿，那水肿就是身体的水分过度了，太多了，因为肾没有帮你排出去。那脚肿虽然它比较是就是不舒服，还没有生命危险，但是有时候这个水肿肿到跑到肺里面去，那就非常严重了。那时候我们就会让病人说你要去医院了，因为到了肺积水的话，病人就开始喘了，气喘了。
对，
气喘的话，最后氧气不够就要插管，来不及去医院，那就死亡了。这个是很严重的。
对
所以这个气喘也可能是一种肾的问题气喘的原因很多无论怎么样导引气喘，你都要赶快看医生，这个是很严重的。
对对，那除此之外，像慢性肾炎呀，还有慢性的肾衰竭呀、肾结石啊等等等等，它都是肾不好之后可能会导致的一系列的疾病，对吧？
慢性肾衰竭是我们一般来说的，慢性肾衰竭的原因很多。慢性肾衰竭只是表示我们的去检查的时候肾的滤过率已经少于60，它还可以分期如果这个分数少于30以下，比如说是25，它已经算是第4期如果它少于15好像是15%以下的话，那它已经算是第5期最后嘛，如果一个人的肾功能这个过滤指标只有在7、8，那他就是已经是肾衰竭末期了，差不多就是要去洗肾了肾衰竭就是肾功能不好。慢性肾炎嘛，就是一种会导引肾衰竭的一种疾病。肾炎这个问题是一大部分是我们的免疫系统产生了一些问题我们亚洲人里面有一种非常常见的慢性肾衰竭、慢性肾炎的病，叫做 IgA 慢性肾炎很多人年轻人这种病是年轻人的病 症状就是一个年轻人去做检查的时候会发现小便里面有一家两家的蛋白尿，然后有血尿啊，那蛋白尿超过1000的话，我们肾科会去让这个病人去做肾的穿刺检查，结果我们会发现他穿刺检查之后他的里面的肾小球里面有发炎免疫系统攻击肾，然后这个肾小球破坏了变成造成一个慢性肾炎当然我们也要，但是早发现会比较好，比较好治，晚发现的话有时候来不及了，就是只能等待洗肾。
那像病人如果说一旦进入到洗肾的这个环节，他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洗肾的病人洗肾的病人是被洗肾中心的一群医务人员照顾的那营养很重要洗肾病人怎么样吃东西是很特别的，他要先是他的钾的摄取、钠的摄取、他的磷的摄取。我刚刚还没有说到磷这个东西，磷离子是我们食物里面摄取到的肉类、坚果类、奶类全部都是高磷的。平常健康的人不需要担心我每天摄取多少磷呢，因为没关系，你的肾会帮你排出去。但是当你洗肾的时候，你的自己的肾没有帮你排什么东西，你就要靠机器，机器当然没有像你自己的肾那么好，所以他们就要控制很多东西要去学习很多东西还好每一家洗肾中心都有好几个营养师并不说是我们自己去的一些洗肾中心，我们的营养师是不讲国语的，对我们的就是华人病人很有帮助，这个很重要。那营养师会教他们怎么样吃东西，一天只能吃多少有磷的东西，有钠的东西这个钾要避免吃哪一些东西我们都会教他们详细的告诉他们的。
含磷比较高的要避免吃的，比如说像冬菇啊、紫菜啊，还有像肉松啊、鱿鱼干啊、动物内脏啊等等，这些就不宜多吃，对吧？
对，对，而且很多加工的东西就是高磷的其实我们喜欢吃的面包啦、饼干啦、防腐剂里面保持脆的东西全部都是有磷的东西所以控制磷就是我经常会跟洗肾的病人说，你吃一颗苹果你就不用担心磷会不会高，但是你吃一包饼干，那你就一定要吃你的降磷的药一起吃才可以预防这个磷吸收到身体里面所以平常健康保持健康上面我经常会说到尽量避免加工食物是比较新鲜的东西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除了饮食之外，在日常起居方面还有哪些注意的呢？包括可能吸烟啊还有饮酒方面它有特别的要求吗？
很好的问题吸烟对我们的血管非常不好，所以吸烟跟有高血压、有糖尿病、有高胆固醇差不多是同一样的病，会造成同一样的血管疾病你的中风率比较高，你的心梗率比较高，你肾衰竭的几率比较高吸烟会带来很多很多非常不好的后果，所以当然吸烟是不行。喝酒也是，过度的话当然不好，对你的肝脏不好，对你的肾脏怎么样不好呢？喝酒喝太多可能有些人会变成是血压会高所以喝酒过量也不行然后最后我还有一件事情还没有说到的，就是有疾病的人有医生开药给你的患者，你要好好的吃医生开的药有些病人有一个概念说所有的药都是对肾很毒我常见一些病人，医生当他家庭医生跟他说你的肾不好你要去看肾科医生，他就把自己的血糖药、血压药这些都停掉了，因为他觉得这些药对肾不好。不是这样的，当你血糖很高、当你血压很高的时候更伤害你的肾， 所以我平常就会说，哎，你的血压药、血糖药、及时的保护肾的药，你需要吃，你不能自己把它停掉。如果是有什么不好的，产生什么副作用啊，你怀疑有什么问题了，你赶快找你的开药的医生跟他商量。或许你想象的副作用跟那些药都没有关系，或许有关系，但是你要跟医生商量才会知道。而且我们医生有很多药物的选择，一个药不行的话，我们可以换另外一种药，所以千万不要随便停该吃的药。
爱护肾脏要从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做起，当然也需要呢有更多的时候要读懂身体的语言，身体给我们所传递的信号。我们祝愿收音机前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有一个健康的好肾。再次感谢梁桂香医生今天接受我们纽约健康365节目的访问，谢谢您。
谢谢何琳，谢谢听众们。
特别说明，亚美医师协会纽约健康365节目嘉宾访谈内容仅供健康知识普及，不作为任何医疗建议。您身体健康方面有任何不适，请您第一时间联系您的家庭医生。